两千年历史没有了，后面的这后面这五十年增长了100倍。你要说奇迹吧，你要说神迹吧，这是神迹。今天你我在这里是这个神迹的一个部分，感谢主吧。然后第四个，在1990年有统计的，我下面有一些这个数据的出处啊，这个不是随便讲的。90年代每一天有6万个人信主，中国就有23000，非洲有16000，南美洲有10000。好，给你们看下一张，我觉得我还是这样子下去一点，这样子比较能够看得到我的荧幕哈。那个，所以我这些数据是有据而来的，不是刚刚这样子讲的，所以你们自己看那个数字，所以你就会发现在亚洲跟非洲跟拉丁美洲的这几个数字，从世纪初到世纪末，这个数字你可以看它几倍的增长，占那个州的人口的10%几。你从10%几这边你可以看得到，比如说亚洲说真的增长很快，可是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只有3.6%而已。所以我说要带来好消息，是福音在20世纪有极大的增长。对不起，也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就是还有另外许许多多人需要听到福音。真的，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再一次举办宣教年会的一个原因，也是再一次让我们重新委身在普世宣教上面，有你我的一份，也有哥伦比亚华人教会的一份。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的情况，中国的情况，从300000一直到8000000，世纪末现在已经超过8000000，有人说是1亿，不管多少，6%、7%，你也可以说还有90%几的人，我们的中国同胞还没有听到福音，还没有信主，这是我们继续要努力的对象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要被这样子的成长得到激励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成长？我们昨天、前天所提到的，真的是扎扎实实的传，真的是主耶稣定十字架的福音，领人归主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定义做门徒，有合一的见证，就能够带出来这样子的增长。印尼可能你们比较少听见，在这个不是世纪初哈，在1960年代的时候有130万的基督徒啊。印尼是一个最大的，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知道嘛哈，大概已经有2亿多的人口了。然后在我这里有没有写错啊？没错，1200万，在世纪末的时候有1200万的基督徒，有许多是从穆斯林变成基督徒的，信了耶稣的，感谢主。所以这样子的基督徒人数到了5%了。一个国家可能你们现在常常在新闻听得到伊朗，伊朗在1980年的时候1979年是伊朗的穆斯那、这个叫做伊斯兰教革命啊，霍梅尼啊回去了以后建立的是Islam Republic of Iran， 不超过500的信主的人。可是将近20年之后，现在保守的估计有10万，有人说50万，我知道很多。那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故事，我们看到神在你以为不可能的地方，你以为真的是绝，像中国人200年前，人家不相信会有中国人信主的，你同意吧？以前在满清时代，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五四运动的时候都还讲过这句话的。多一个基督徒，少一个中国人，听过这句话没有？那是那个时代，感谢主，今天这句话听不见了。为什么听不见？因为今天基督徒带着好的见证，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能够把福音真真实实的，我没有比你好，可是我有一位耶稣。我们尽量活出神给我们的位分，给我们的职分，就这样子，像伊朗就是这样子，一个一个的传递的。他们不是开布道会的，也不可能，就是一个一个的带人信主。中国大陆的整个成长也是如此的，一个一个带人信主的。所以我们不低估所谓个人布道的果效，我们也要注意，我们真的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还是个别个人的传福音的方式。所以这些数字都是一个一个宝贵的灵魂借着神福音的使者，不管你是宣教士好，还是你在本地我们教会的会友也好，就是传福音。然后再看下一张，这个是 1910年到2010年的数据啊，这有根据，这有他们的数据，这样子我就告诉你了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左边跟右边的这个大饼吧，哈、啊，这个月饼也好吧。基督徒四季初是 34.8， 那这个四季末 33.2， 好像没什么增加，没什么减少啊，等等会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、啊。可是这里头有一个绿的这一块，从 12.6% 穆斯林到 22.4%， 1910到2010，你们刚刚也许上过 Dr. Christian 的课就知道了，穆斯林的人口成长得很快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他们人口成长都还是穆斯林，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。可是现在已经到了世界的1/5的人口了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减少的是民族的民间信仰是在哪里，我一下子看不出来。这个叫做folk religion 的部分。所以从7%到6%。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图片里面发现一个事实，穆斯林的人口在全世界人口比例是增长，可是基督徒没有增长。好，那你看下一个图片。基督徒的人数没有增长，从1900年到2010年没有增长。可是亚非拉刚刚讲过了，这基督徒占全球基督徒的比例从16%到35%到60%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看到神做工，更重要的是人要与他同工，不是神不做工，而是人缺少与他同工。当人开始到亚洲、到非洲、到拉丁美洲那边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人数就这样的增长起来。相对的，欧洲跟北美洲的人数，特别是欧洲在下降。感谢主，加起来还有30%几，还是有1/3。可是现在等于说可以看到这件事情，传福音的使命、普世宣教的使命，一步一步的加在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，也加在我们这些中国同胞已经信主的人身上，同意吧？让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情再来看，我下面再好像还有一个图哦 ，OK， 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你们这边 CIU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 George Murray 讲的，我从他的口里直接拿到他的 data， 所以他说是有根据的。1945年，那就是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，到2010年，从8000万到8亿。这个叫 True Follower Christ， 就是我们礼拜五晚上提到的，是真正真心跟随主的门徒的啊，那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里面，他们有他们的定义，那我就不去多说了。就是说四五年的时候有8000万，全世界占世界人口的3%而已，可是将近60年之后已经有10%、12%。我们为这样子的事情感谢主，这样子的基督徒，我相信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华人基督徒都是真心跟随主的门徒，换句话说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，哈哈，你懂我意思哈？我们不要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做真心跟随主的基督徒，去看到神的福音能够有这样子的增长。可是你看到12%，你也知道，请你再按一下 LP， 9%的人 lost， 10%很明显的，9%，90%的人，有全世界有2/3的人没有人清清楚楚的为他解释什么叫做信耶稣，什么叫做跟随耶稣。有1/3的人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机会能够听到福音，因为没有人去告诉他。哦，你说今天 internet， 今天 TV什么 iPhone 什么 phone 一大堆的啊，电视电台，你要知道1/3的人口比1/3人口还多，全世界他们一天只有1块钱的收入，每天1块钱的收入，没有电视，甚至连电都没有的啊，没有电视，没有 internet， 没有电脑，根本不用提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需要，所以这是另外一面我们需要知道的，10%、9%、2/3、1/3。那我们在祷告里面，让我们在差遣方面，不要忘记这一群所谓的福音未得之民。今天我们为我们所得到的福音感谢主，也要为我们 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同胞继续努力，我们更要付上福音的代价，也是还福音债的使命。真的是像普世的这一群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，我们要献上，感谢主，教会有许许多多宣教的支持，我们有这样子的做是非常美好的事情，盼望神在我们教会兴起更多的这样子的人，然后出去传福音，也在本地开始传福音。所以今天的信息从罗马书出来是保罗所写的啊，请你看下一章哦。好，这赶快就讲，这个讲完就完了。我的数据是很多的哈、啊。这是一个前面一章，先看前面一章好了哈、啊。前面一章呢是这个没问题，你就对，前面这一章是用点出来，今天全世界基督徒分布在什么地方？这是广义的，广义的包括天主教徒。广义的包括说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说我是，他一辈子可能只生出来的时候带到礼拜堂去，这个结婚的时候礼拜堂说不定不去的，死的时候用基督教仪式埋葬的，那个都成为广义的基督徒。那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分布的情况，你看欧洲点就很多了，美国啊，你自己看大概是这样子，中国感谢主慢慢的点多。另外反过来下面一张红点的是今天需要福音的地方，那你看中国印度这整块40之窗，整个穆斯林的世界都是红点的。好了，我们要进去今天的主题了。今天的经文是保罗所书写的，在罗马书第15章。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要看到要切盼万邦归主，第一个要看到神有他的怜悯恩及万邦，第二个要看到工人保罗自己做见证要顺服与神同工，第二个教会要被动员起来，保罗写这封信是在动员罗马教会，然后让教会动员起来要与神同行，就可以切盼万邦归主，神的应许必然成就。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下面一个，这是第八节到第13节。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没有读圣经，我们重申一起来读好不好，从第八节读起来，请一起，我说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觉得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感谢主，从第八节开始啊，先回去那个经文，从第八节开始，前面整个罗马书从因信称义前面八章，到中间犹太人如何信主，到后来基督徒的生活，从12章一直到15章，到第八章开始，他保罗说，我又说了，基督是回到了他福音的主题，福音的本题，回到了这个福音不单单是传给犹太人，更是传给万邦，传给外邦人。所以他说基督是神真理啊，对不起，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的人，那就是犹太人的执事，并且圣灵所应许列祖的话，还要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。我犹太人外邦人，神的应许，神的怜悯，因着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而能够归向他，一起荣耀神。然后他接着从第八节还是第九节一直到第12节，他引用旧约的圣经，这几节都是旧约圣经。好，我们就看下一章，就引用旧约的圣经。那我特地又把这个列祖，就把亚伯拉罕这句话重新再列出来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并赐福给你，说亚伯拉罕4000年前神就说这样子的话，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然后保罗所引用的是大卫的两篇诗篇所说的话，你看我就是神自己说，我要在外邦当中蒙到称赞，歌颂你的名，在万邦当中，在万民当中都要称颂你。下面还有摩西所说的话，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，这当然指的是犹太人。以赛亚就是将来耶稣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要兴起来要治理外邦，外邦的人要仰望他。我这时候特地在外邦后面加一个括弧叫列邦，新翻译本用列邦这个字。那你如果去看原文的圣经， Gentile 这个字是外邦人，好像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对立的，或者是一刀切成两半。其实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我们新约圣经所说的万民那个字，就是所有的人群，所有人群。那我要问大家一句话，你知道全世界犹太人有多少人？现在你看下一张吧，记不记得，知不知道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全世界犹太人只有1400万人，占全世界的人口0.2%。那你说上帝啊，你干嘛选这么少的人然后要来做你福音的工作吗？今天基督徒也不多，可是神就这个使命，旧约的时代交给犹太人，今天交给所有的信耶稣的所谓的基督徒，基督的门徒。那在申命记那边，神已经讲了，你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，可是有神的怜悯在他们身上。神选召以色列人是因为要他们把神的慈悲、神的怜悯传给寄居的，传给外邦的。旧约时代就有现象。然后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这个你啊，对不起，你就是以色列人啊的意思啊。来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这句话跟大使命有什么差别？很接近哈，神的话前后是一致的。神的心意，我们说体贴神的心意，在这个周末，神的心意是一致的。他要看到的是万邦来归主，不光是犹太人，不光是犹太人。所以他说，你我选你做仆人，你仆人干什么？仆人不但让你自己的老百姓能够归向主，像我们中国人要让中国人归向主是一定的，哎，这个是小事，弟兄姐妹，还要有外邦人做，我们要做外邦人的光，施行神的救恩，一直到地极。以赛亚在耶稣诞生600年前就说了这样子的话，记载在46章第6节，你们自己去看。我把这样子的心意留在弟兄姐妹的面前。耶稣基督啊，对不起，使徒保罗被耶稣基督的灵所感动，亲自选召，说出这样子的话。我们再看下面的，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从神的应许，从使徒保罗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跟知道神做事直到如今一定要成就他的计划，所以他才会说，第8节我们刚读过的不再重读了。在第13节的时候再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神已经有怜悯，他的恩典要归向万邦，不仅仅我们自己。第二点，下面工人要顺服。第三点，教会也要顺服。我们先谈工人，工人要顺服与神同工。所以保罗就在15节跟16节这边说了一段话。我这里有三个重点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彼此激励、彼此提醒的。我们就读这些经文，因为刚刚都没有读过的哈，从第15节开始来，请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。特因神所做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你一读的时候，好像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，他从来没去过，他正想要去，有没有？然后我稍微放胆的写，告诉你是我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成为外邦人的仆役，做福音的祭司。他先把他的职分讲出来，我是仆役，就是仆人了、啊。仆人简单讲就是奴隶了。啊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是福音的祭司。 这是一个是他的身份，一个是他的职分。祭司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，他仆役，他的是服侍耶稣基督的人，他服侍耶稣基督的人把福音带向万邦，是耶稣基督的使命。今天他要用这样子一个身份，用这样一个职分。今天我们看到，我们纪念这一些宣教士，我们也纪念全世界许许多多福音的工人。这是保罗再次肯定他的蒙召是耶稣基督的仆役，是福音的祭司，他的身份，他的职分。第二个，你看下面的这段经文是17节到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，来请。所以呢，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，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，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，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到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你可以把下面打出来，他这里在讲什么？保罗他的体力，他的灵力完全是耶稣基督神所加给他，也是引导他的。你看他说我本来有可夸的，可是他说他的语气上来讲说，可是真正我可夸的是耶稣基督，我能够说的就是借耶稣基督借着我所做的那一些事。他还说除了这些事我就不敢多提了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学这样子的工人的心智。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所做的，不是耶稣基督呼召你去做的。然后他说只提他借着我的言语跟我的作为，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所谓言传身教。保罗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写了很多的书，我们从使徒行传到他的书信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个人的他的言行举止，他的言行举止都成为传福音的工具，如果这样子讲的话。然后还会在后面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作为，神也给他这样子的恩赐，所以他的体力他的灵力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他重新告诉还没有去到罗马教会说，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我是这样子因着顺服耶稣基督，因为神与我同工，所以我还可以从耶路撒冷一直跑到以利谷，在哪里你知道吗？就是今天的希腊半岛上面一点的阿尔巴尼亚，或者以前的南斯拉夫那块地方，你大概知道地理了哈，是那块地方。所以你从耶路撒冷到那边，我去检查过的，距离有1600英里哦。你走路，哎，那时候没有飞机啊，也没有汽车，也没有高速公路啊，走路啊，最多骑马啊，这个说翻山越岭啊，要走多久？在那么宽的路，保罗跑这么远啊，我从芝加哥飞过来2个钟头就到了。感谢主有这样子的交通工具，保罗那个时代没有体力不行啊，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要为这些福音的工人，要为宣教的工人的体力要祷告，我们需要圣灵充满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做属灵的工作。可是没有身体，你没有把身体献上也不行啊！你们很明白。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，我老远到处传到处跑是神所给我的体力，神所给我的灵力。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，这边让我们看到的，他说，这我来读了哈，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，就如经上所说，未曾闻之的，闻之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哎呦，听起来好像说保罗你这个人真是口气好大哈，别人传过的地方我不去了哈，老子对不起了哈，这个就是要开创新的天地。仔细想一想，你仔细推敲推敲，你从保罗的生平跟他所说的话跟他写的书信，你知道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到福音未得之名当中。换句话说，另外一个宣教的名词，今天用所谓的开荒宣教、开荒布道 pioneering evangelism 或者是 mission， 它是开荒的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去传过福音的，耶稣连名字都没听过的，他要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没有基督，没有听过名字就没有盼望，他要把这个盼望带给那些人当中。所以他说有别人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，那我不用去那边了， 让他们好好的干，为他们祷告，我要去那些没有人传过的地方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罗马教会，他还没去的教会说，我的心志是要到那些耶稣的名字没有被称过的地方去。感谢主，有这样子的使徒，有这样子的基督徒写在圣经里面，给我们做一个工人的榜样。我们也可以在本地做同样的事情，而有很多的地方福音没有传到的，就有人没有听过福音的，可能很多的朋友过程当中，就是很多你学校的老师、学校的同学、你的邻居，还有很多啊，我知道在至少我们在这个区域的中国人可能有一两千人吧。我们教会感谢主有这样子的聚集，100多个人，感谢主，可是还是有相当多的人需要进入。所以我们从本地不要忘记，就要开始对这些人祷告。然后经上他又讲，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没有听过的将要明白。他又抓到了一个，凭什么？凭他自己的能干，凭他自己的口才，凭他自己的体力、oh, no， 是因为神应许那些没有听过的，那些没有看见的要看见，要听见，因为耶稣基督圣灵亲自在那里做工。好，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故事留在这里。下面我看很快的三个图片的历史的见证。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以后啊，你再按一下，我有几个箭头会出来的啊。腓力就跑到这两个地方去，你们知道了哈、啊。然后彼得跑到这个Caesarea 那边去，然后巴拉巴跑到这上面的安提阿去。福音就因着这样子，因着逼迫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就被这些门徒因为被分散而开始传到各个地方去了。再看下一章，所以在第一世纪或者前面这几个世纪的时候呢，这些数据。耶稣复活之后至少有500个人信耶稣，为什么？这是有圣经根据的。哥林多前书记不记得15章吧啊，耶稣复活之后跟多少人显现过？至少500个人显现，有没有？那段经文你读过，所以我相信至少有500个人，所以这是有圣经根据的。后面是圣经学者所说的，在主后100年，因为这些使徒到处去传福音，已经有将近20万人是信耶稣的。然后到主后313年，那是什么年代你们知道吗？读历史的或者你应该读过吧啊，君士坦丁，听过他名字啊，或者康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变成罗马的皇帝罗马的是皇帝，他把基督教变成国教，就在313年啊，是一个转捩点，变成罗马的国教。当时已经有将近10%的罗马帝国的人口，因为使徒的保罗，因为其他的彼得、约翰，他们都是传福音的，还有那些无名的传道者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各地。可是还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极大我们没有想到的工具，罗马帝国从尼禄就是70年一直到300年的时候，经过10次逼迫基督徒的事情。每一次越逼迫基督徒信徒的人越多啊，没有时间去多讲，你们去看那方面的书，你们去看那方面的书。简单的说，基督徒被抓去喂狮子，基督徒被抓去这个对打，然后看谁赢谁输啊，然后拿去放火烧，活活烧死的啊，钉十字架、砍头，什么都有。特别是那种喂狮子的，是在那种大圆形剧场。像看树一样，皇帝坐在上面，坐在前面看的，哈、啊，大家鼓掌，这样子的。可是那些基督徒，哦，是的，吓死我了，有没有吓的？没有。历史记载，这些人很勇敢的，唱着赞美诗歌。哎呀，有时候我唱诗歌会想到这种事情的。他们唱着赞美的诗歌，面对着狮子，一个两个，你说神经病；第二个，你说吃错药。可是你多看了几个以后，你就会问说，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可以这样子的面对死亡？为什么这些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恐惧，还唱诗赞美神？那就有基督徒在旁边继续传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些逼迫当中的基督徒所做的见证就变成传福音的工具，让福音有这样子大幅度的增长。好，下面以后就没有这个 没有太多这样子的机会了。那就是你按吧，那个让他快一点出来。所以使徒保罗，我是把他当做四次的，好，他三次的那个宣教旅程，你们知道的，好，然后他还有第四次，我把他当做去罗马，也是一次宣教的旅程，因为他到了罗马，照样继续传福音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之后呢，有几个历史上有名的这些宣教的工人，哈 ，Euphorus 到了现在东欧的地方，然后接着。Patrick 就是 St. Patrick's Day 哈，每年的那个去了爱尔兰，上面 Columba 在那个苏格兰那个地方，然后在德国是 Boniface 那边，在第八世纪到第九世纪，安萨把福音带到了当时很蛮荒的所谓的北欧的人当中，所以欧洲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历史，福音可以说是传遍了。同时在第六、第十世纪的时期，有一个景教来到了中国，来到了西安，631年的时候。再往下看，中世纪这我很快带过去了，然后马上进入欧洲的黑暗时期，经过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到近这整整将近900年的时间，福音重新在第18世纪，感谢神的恩典，重新再被传递到世界的万邦。我们看下面的图片，当然大家知道是 William Carey 是现代宣教之父，那这些白线啊，是第一个最早的是像莫拉维亚人到这些蛮荒的地方去，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，然后 William Carey 是第一个到了印度 Morris 前面一张吧，然后 Morrison 呢是在这个 Morrison 你说是来中国的哈，宇文斯敦是到了非洲， Justin 到了东南亚半岛，特别是缅甸那边，我就用这几个人代表，从18、19世纪福音就这样子传递。再看一下刚刚下面的那张，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一些福音的工人，因为顺服神的旨意，顺服呼召，体力、灵力、职分，还有所谓对未得之民这样的呼召出去了，福音就这样传递出去了。同时教会也要被动员，那我们就看罗马书第15章第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14节，请。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下面两节我们再继续读，是第7节，就是另外两处经文哈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这几节都是从罗马书出来的。第7节他讲到说你们彼此接纳，第十四节哈，是你们满有良善，有诸般的知识、诸般的智慧，彼此能够劝诫这些东西，然后这边又彼此接纳，后面还提到用英文就是 unity 那个昨天讲的那个合一的那个字，然后他们的信德、他们的信仰不是光光一个名称而已，他们信德表现出来的普天下都知道，这是罗马的教会，好像他在称赞罗马教会。我们从这样子看到罗马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，这几个记号都是健康教会的记号。说真的，我不是在这里夸奖我们教会，哥伦比亚教会有这几个记号在我们中间，你们要为这几个记号感谢神，也要持守，也要保守，继续发扬光大，彼此接纳，我们在认识神的知识上要更加的增加，彼此能够被接纳，彼此愿意被接受劝诫，心中充满神的良善。我们是没有良善的，可是神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良善，然后让这样子的信德传遍 South Carolina， 传遍全美国，有可能的，让你们不要小看自己，好不好？在下面的另外一处教会动员很关键的一个部分，保罗对这个罗马教会所说的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因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，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，而且这好几年我却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，可以到你们那里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你们送行。你仔细看过去的话，你可能一看就过去了，说哦，保罗意思说，哎，我要到西班牙去，所以我经过罗马啊，我来的时候住在你家吧，啊，就是招待招待我了，咱们吃吃喝喝的过中秋节，哈哈，然后拜拜了，我就往前面走了哈，好像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可是你再仔细去推敲，你会发现 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，第一个啊，我一直想上你们那里去，可是总是被拦阻啊，去不到你们那里。然后他又来这句话了，哦，没有地方可以传。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他说没有地方可以传，不是说福音都已经传遍了，而是说还有更多的地方需要福音被传递，所以他一直想要去西班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希望去西班牙是经过你们那里，好好的跟你们有交往 fellowship， 然后好好的让我们心里都能够得到满足。是在干什么呢？让你知道神托付我的东西，让我能够让你们知道，以后让我们能够在主内彼此同工，然后蒙你们送行，不是吃个饭拜拜送行哈，这个大宴就走了。他在讲希望罗马教会在宣教的事情上能够支援，能够参与，甚至于金钱上的奉献。看到没有，保罗告诉罗马教会，你们可以的，你们有那样子的 character， 有那样子的健康的记号，你们也可以支持我的。所以我要到你们去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在主内彼此同工，让福音传到地极。第三个，下面一段的经文很短的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接力为我去，好像是拜托你们教会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。我问你，当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会去找谁？哦，有人可能会去找牧师啊，找师母啊，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他会为你祷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你不会去找那种，你知道，对不起啊，我信主30年，我的老基督徒，啊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祷告，拜拜了以后就他不会为你祷告的。你知道什么人是会为你祷告的人？保罗写这个信告诉罗马教会说，我劝你们与我一同接力，一同努力，你要为我祈求。他知道罗马教会，你把下面点出来，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你从罗马书整段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罗马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是肯祷告的教会。我今天也看到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愿意祷告的教会，祷告所带出来的能力，祷告所差遣出去的人，祷告能够让神的旨意降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切盼万邦归主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下一个，看到神。我们这两个就不看了哈。这个昨天下午我们谈过这个就最后的两章，我们切盼万邦归主，在乎神已经应许了，神已经应许了，然后他也已经怜悯了，我们就要顺着他的意思去做，做他的门徒，有合一的见证，把福音带到地极，带到本地。工人需要顺服的。今天我们在座当中，如果有人你已经有那样子的感动，神会继续感动你，走一个走出去的宣教的工人的。我们教会要跟这样子的人配搭，教会被动员起来，教会健康的教会特别是一个好的动员的一个基础啊，然后让这些工人清楚知道他的职分，就是他的位分，清楚知道他的能力跟体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更是不要忘记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。当然你要去做我们中国同胞的工作一点都没有错，一点我们需要鼓励的。可是如果神借了这样子的信息，借了保罗这样子的心思来感动你的话，还有2/3的人需要听福音全世界。所以我最后留给你们几个英文字，这个神的应许正在实现当中，我用几个英文字我们彼此勉励。今天你们多少人开车是用 GPS 来的？没有啊，你们不用 GPS 啊。哦， OK， 哇，你知道 GPS 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就把这三个英文字留给你们，我们要当如何行。 G 就是去，本地外地，不是一定要到远地啊，当然到未得之民当中要奉献 give， 准备好对这些穆斯林的族群，像刚刚上课的东西，像在未得之民多认识 get ready。 祷告 P， 我找不到三个字，我觉得要祷告，要祷告，还要再祷告，就是这样子一直祷告到底，还要很迫切的祷告。然后 S 的话呢，要差遣，要服侍，要支援，这是我们的教会可以做的，也在教会也必定做的。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今天这个社会 GPS 很普遍了，我就用这个字，让我们成为这些福音未得之名的 GPS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让他们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，让他们的福音在这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当中建立教会，然后再向他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